媒体说，美已对北京启动新301关税调查，北京难以帮助俄国，亦遭受俄乌冲突损失。西方企业撤出，俄居民面临新的经济现实。白宫首次对俄游戏行业进行出口管制。美联储寻求3月加息25个基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美国政府多次强调关注来自北京的产业补贴问题。有知情者透露，美国预计会在几个月内推出新的对中措施，可能会使用包括301条款在内的方式，对北京政府产业补贴的做法启动新的调查。这个意味着美国可能正在准备对北京的某些产业实施新的关税制裁政策。华尔街日报的多名消息人士说，白宫正在权衡加强对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审查，以及防止技术外流。当局也在考虑启动有很大威力的301条款。美方官员指出，现在拜登政府越来越相信目前对北京施加关税的力度仍然不足以被中方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来自中美两国的知情者说，这个行动的背景是为期两年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有得到落实，而中美两国官员亦不再沟通贸易问题。另一方面，在乌克兰危机中，北京政府在国内宣传中煽动对华盛顿不利的说辞，还否认美国关于普京的准备发动攻击的警告。现在美中关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变得更加紧张。美国全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博迈伦表示，目前美国政府的耐心已经不多了，他们显然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不但要解决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问题，还要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个礼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方正在调整对北京政府的贸易政策，打击北京主导的非市场行为。业界指出，美国两党的贸易政策一般会有所区别，但是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前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在相关问题上，一些北京政府官员和顾问认为，如果美方发动新的301调查，中美可能会再度爆发类似贸易战时期的冲突。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美国会在未来几个月推出新的举措，可能动用贸易法的301条款。目前业界仍然不知道美国可能发动调查的潜在产业，北京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可能会被再度针对。长期以来，中共利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 5G 网等多种方式建立监控网络，同时用这种方式渗透西方国家。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共发动公开贸易打击，可以进一步压制它渗透西方的步伐。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打击之际，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北京是否会对俄罗斯进行援助。到至今为止，北京一直没有正面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亦没有加入国际对俄的经济制裁活动。行业人士评估说，即使中俄关系密切，目前北京仍然没有能力帮助俄罗斯缓解经济压力，难以影响外界的制裁力度。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造访北京冬奥会，和中共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高调会晤，两人在声明中宣称双方的战略合作没有上限。在这个期间，俄罗斯和北京达成了价值千亿美金的贸易订单，这个被认为是北京对俄提供支援的做法。美国前贸易官员基尔克雷斯认为，目前北京支持俄罗斯的途径仍然十分有限，亦不会敢于冒住和西方关系破裂的风险公开违反制裁。他对美国之音说，中方的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来往，而且在于至关重要的先进技术领域，北京还不能够自给自足。时事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对俄罗斯公开支持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北京试图在公开场合蒙混过关，私下对俄进行小规模援助，但是能够采用的方式实在是太有限了。北京自己都在被外国制裁，内外交困，人权问题在全球范围受到诟病，当局还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承担外部压力，但是这一次中俄被国际社会认定是坐在一条船上，俄罗斯要是沉船，这样北京一定会被拉落水。另一个方面，遭到俄罗斯袭击的乌克兰亦是北京最主要的贸易国和一带一路合作国之一。根据乌克兰政府数据，在近几年之间，中乌贸易额持续增长，到2019年北京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21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193亿美金。彭博商业周刊前中国分社社长罗谷指出，北京对乌克兰享有贸易顺差，对其出口大量机械和消费品。如果冲突持续，这样几乎的华为电信网络铺设将被中断，而出口物品亦无法运送到乌克兰，这个会对北京的出口行业造成很大的挑战。受到外界制裁的影响，很多国际企业宣布离开俄罗斯，放弃当地的业务，而是因为企业担心俄罗斯现在声誉受损，导致公司亦面对广泛的制裁风险。这个对俄国一些行业来讲，将造成经济上的痛苦和后续发展的困难。包括英国石油公司、百事可乐以及其他大量的企业都宣布离开了俄罗斯。两家美国的物流公司 UPS 和 FedEx 亦宣布暂停对俄罗斯运输包裹。欧洲的三大航运巨头拒绝到俄罗斯航行。俄罗斯的最大七家银行现在亦被禁止使用 SWIFT 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的金融市场活动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俄国民众表示，现在他们被迫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原因是货币卢布暴跌，通胀飙升，而且很多外国供应商已经停止在俄罗斯开展业务。48岁的埃尔米拉在乌拉尔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他说民众逐渐开始认识到现在的危机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亦不会准备去囤积欧元和美元，只是继续生活。为了防止混乱升级，俄罗斯央行强制下令进行防止银行挤兑的措施，又冻结了股市交易，但是这样的举措是有代价的。俄罗斯本土行业的发展亦因为市场的动荡受到限制。俄国最大的酒精进口商表示，随着货币贬值，他已经没办法维持对国内交货。该国最大的食品零食商亦说，由于海外供应商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企业不得不囤积一些主食来帮助居民维持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的第十一大经济体，俄罗斯仍然可以使用一些经济武器进行报复，包括切断天然气以及原油的供应。经济学人认为，按照现行趋势，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会导致世界经济出现更大的分裂，亦会比专制国家更加惧怕。中共等经济体现在拥有20万亿美金的资金储备和主权财富资产的一半，但是现在很明显，如果北京引发台海问题，西方亦会全面冻结其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寻求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在这个礼拜，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局可能会对普京和俄国政府进行更多的制裁。此外，亦准备封锁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行业。在3月3号，白宫宣布了对俄国的首个油气行业的出口管制。行业分析师指出，初步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仍然范围很窄，只针对俄罗斯的炼油产业。这次遭到限制的两家炼油厂分别由一家俄国国企和一家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私企经营。另一方面，美方对白俄罗斯的出口管制亦将继续扩大。白宫指出，新的制裁将加大白俄罗斯对俄方转移关键技术、产品和软件的难度，抑制它协助入侵乌克兰的能力。 此外，美国国务院仲对22家俄罗斯国防相关企业进行了制裁。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这个礼拜说，随着俄罗斯经济已被孤立，他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会得到追责。目前美国还有很多方案摆在桌面上未有实施，如果莫斯科继续进行侵略，这样他的原油产业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在莫斯科发动袭击近一个礼拜后，国际油价达到八年高点，价格突破每桶$110。路透社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家的其他产油国计划适度提高产量满足需求。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美联储释放出一个更加缓和的信号，这个挽救了市场的低迷情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中表示，他支持这个月迟些时候加息25个基点，幅度低于市场最高预期。在这个之前，有猜测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在3月份加息50个基点。鲍威尔表示，目前现在没办法得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将引发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活动，但是他承认这次危机可能会引发国际关系的长期重组，亦会影响西欧地区的经济格局。美联储的声明提振了部分市场预期。在3月2号，美国股市迎来了这几日内的首次大幅度上涨，标普11个指数板块全面走高。鲍威尔在3月2号表示，美联储不想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通胀持续高于正常水平，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强硬措施应对。业界认为，由于通胀处于40年的高位，美联储或早或迟会不得不采取大幅加息的政策。经济学家珍妮特·加勒蒂指出，东欧冲突导致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在短期内使通胀问题变得更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危机和制裁的影响将变得更加明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